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感觉上才像昨天开始录音的，今天已经是第71次的录音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已经录了71次了。本来网络刚刚被停下来之后，我在想说，很多朋友啊，我们一起学习的朋友没有了资料可以参考啊，没有想到时间过得很快啊。那现在有70次以上的上课录音资料在网络上，那我觉得这样的录音方式当然没有办法像有实体的 YouTube 那样可以看到人更加的亲切，不过这种方式也有这种方式的好处，也就是说你其实是可以把录音档录下来放在手机里面，任何时候你想听的时候就可以听，所以不会限制在你必须要盯着荧幕看才能够一起讨论课程。其实我自己的话，我在学习课程的时候，我也是经常是先把它放在我自己的手机里面比如说我在做事情啊，做菜啊，开车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不用看着荧幕，但是我还是可以学习比如说把资料呢做成朗读，边做事可以边听，我觉得这种状况其实是比较好，因为你没有必须要把自己完完全全放在一个主题上面，比如说你做一些不太需要花脑筋的工作，像我每天在煮菜在做菜的时候，那我做的是我习惯做的事情，不太需要花太多的脑筋，所以我在听的时候反而变成手上有一个工作在做，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吸收的效果反而会很好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平常的话你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然后你用如果是 iPhone 的话可以用 iTunes 直接就把它拷到自己的手机里面。那么如果在外面等车子啦，或者是开车啦，或者是做事情啦，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可以边做别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然后呢边在听这样的录音档，既不会浪费你的时间，而且我觉得效果是会比较好的。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手上在做一些不太需要花脑筋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用你的思维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的时候，那效果是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说你在做一件事情那因为它是在活动的状况之下，然后呢会引起你的思考反而会比较敏锐。我记得有个朋友啦，常常跟我抱怨说他的孩子呢每次在读书的时候都一定要放音乐在旁边，他其实说你放音乐怎么可能会专心，可是我自己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也经常是放音乐，可是我觉得那个音乐并不会打搅我，为什么？我边在听音乐没有错，可是那个心思其实放很少，可是因为有一个动态在旁边，所以因此你的思考会变得比较不太一样的形式了所以我们一般在讲创造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洗澡的时候你边洗澡或甚至在洗手间里头那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不太需要思维的，好像洗澡啊，散步啊，上洗手间啊，像这种时候常常你的那种想象力或是你的那个思考的活动反而是比较灵活的，比你专心在听一件事情还要更灵活。你有的时候是在一种类似我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在林间散步啊，在外面走路不太需要你花太多的精神的那种工作上你在听类似像这种赛事资料啦，或者是 甚至必须要思考的东西，我觉得常常会有灵感会进来啦，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或每个人的习惯或者是思考的方式不太一样。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呢，他以前在跟我配合做一些录音的工作嘛，然后他在上课的时候，一个老师就跟他讲说，你就是那个录音的人吗？其实这个赛事资料，你是要花全神贯注去思考，你不应该用听的。我个人不觉得是这样的，坦白说我个人是觉得，你试试看，如果说你把书拿起来，你看几页你开始头昏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撑下去，你有可能就卡在那边，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个书很难念。可是如果说你变成一个录音的形式，是虽然这个地方你不太懂啊，可是它又过去了，那因为拉过去的关系，所以它不会让你卡住。好，可是在整个这样前后的对应之下，你反而会从前面跟后面来了解中间的那个部分，你卡住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好，这是我的经验啦，我提供大家做参考。假如说你纯粹是翻开书一个字一个字看，有的时候你是必须要撑的。好，因为这个资料跟我们的平常的思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放轻松，你就把它download下来放在手机里面这样来听的话，我觉得那个效果是不错的。我自己在看赛事资料，我常常是用听的，我边听的时候呢，我最大的好处是我不会卡在一个地方，比如这个地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已经过去了，所以后面的部分会补前面的部分。好，那或者是以整体来讲的话，你会得到一个清晰的概念，你知道说哎呀他整个主题是在说什么。通常来讲，这是我个人的经验，通常来讲的话，一节课比如说今天要上的早期课第一册第36节，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主轴，以这种高龄来讲的话，它在传递一个资料，它都精心安排过的。它在传资料的时候，它会因材施教，它会把当时的状况甚至会塑造成当时的情境，然后用当时的情境让你去了解他今天要讲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36节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36节它是在铺陈第三个内在感官。那为了要铺陈第三个内在感官，它就造成一种状况，造成什么状况呢？就是说呢比尔麦克唐纳他没有出席。好，那比尔麦克唐纳没有出席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是他的内在，好，他的内在在自发的状况之下，让他没有办法来参加课程，不是他不要来，好，而是他的内在安排，并没有这个东西。那其实赛斯知不知道？赛斯当然知道嘛。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三内在感官啦，好，第三内在感官的意思是，它完全是一个非时间不受钟表时间限制的一种自发性的流动。也就是说，我如果在内在里头有一个想法，那么它就直接会在外在里面实行出来嘛。好，几个比方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在游泳池的跳板上，那既然在跳板上，你就是跳啊。好，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内在所安排的。那我们因为只在一个时间的盒子里面，时空的盒子里面，我们看到的完完全全是时空观。那时空观带来的就是线性的感觉，而线性的感觉其实就是所谓的因果的感觉，因跟果，好跟坏，对跟错，这样的一个顺序的方式嘛。你做这个事情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好，这就是因果观嘛。那因果观跟时间观是有关的，是我现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因此我得到那样的结果，那个就是个时间的一个线性的一个时空的观念嘛。那可是对一个多次元来讲的话，是你的上一层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不好意思，你在时空当中你看不出来，其实它是有脉络的，好，它是有一个脉络的。为什么它没有办法来参加今天的课程？是因为它的内在还有其他的安排，它 没有让他来，所以当没有让麦克唐纳来参加课程的时候，麦克唐纳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他是无法做到的。为什么？因为故事里面没有这一条。好，故事里面没有这样的安排。换言之，就是今天在导演的拍片场里面呢，他找不到一个场景是要拍比如说纽约的场景，没有啊，他主要的是要拍天鹅湖啊，怎么会有纽约呢？好，那你今天要去纽约，那当然去不了啊，因为你现在是在拍天鹅湖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从时间当中解脱出来，好，或者是说对过去现在未来同时性的一种概念，是回到一个自发性的，回到一个内在的那个概念，好，内在的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内在一旦想表达什么的话，对我们的时空来讲的话，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各位，如果你有看前面启动这部电影的话，比如说这个男主角呢，他跌到浴缸里面去，好，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呢，可能他就下大雪啦，或在暴风雨里面啦之类的哦，其实是某一个层次它引起某个效应，而这个效应在其他的层面产生新的效应。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说我们的内在产生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对我们来讲莫名其妙，怎么发生这种事情啊，怎么发生新冠病毒啊，怎么发生这个状况那个状况，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早在上面安排好的场景，只是呢这个剧本落到了舞台上的时候，对舞台的那个人来讲的话，他没有那个内在的感官，他不知道事情是从内在里面呢，他从一个概念直接的变成外化成现在的现象。那如果说我们有内在感官的话，我们就从这个时空这个盒子里面跳开来。好，那跳开来以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导演是在安排这个。好，那所以你演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演啦、啊。你知道说哦，我现在正在这个游泳池的跳板上，那就是要跳啊。好，我记得伯爵换歌哈、哦，也有这样一段故事了哈、哦，就是已经面临的两军相对的，已经把军队开到敌方上面了。这个时候不是在讨论我们是不是要有同情心啊，我们应该怎样啊？这个讨论这个都太晚了哈、哦，已经两军对阵的时候，你就好好打这一场战了。阿朱纳的故事嘛，哈，但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了解到说，如果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哈，那么这个多次元的概念呢，是由内在产生想法，那内在产生想法，对外在来讲的话，怎么下雨了？怎么突然间刮起大风了？是啊，是下雨啊，是刮起大风啊。可是这个下雨跟刮起大风是导演安排的舞台背景啊。好，他安排这个舞台背景就是某一个观念呢、啊，他想要这个地方表演啊。好，这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第三内在感官。好，从时间当中，从钟表时间当中突出来。那刚才提到，当我们在学习赛事资料哈，其实你只要让我们的外在行动有在行动，好，比如说在洗澡啦，在散步啦，在炒菜啦，在做什么哈，不太占用你太多的那种自我思想流动的这个过程，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最好去了解赛事资料的自发性的也就是说灵感会进来的，你的内在思维会进来的，我们的潜意识会跑到我们的意识来的这个这个时期或这个阶段哈。这样的阶段在学赛事资料，我个人是觉得是最好的。好，它是个最好的时间，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书放在桌子上，然后用心的专心一致来研究它，这样也很好啦。好，不过如果你要进入内外在之间的一个联系的话，通常我们在想说，为什么有个想法突然间跑进来？好。那这个想法跑进来是什么时候？是其实你刚才在做一件简单的事情的时候，它突然间蹦出来的。所以你怎么能够像讨论到第三内在感官那样，怎么让一个自动的思维、自发性的思维能够跑到你的脑海里头？好，怎么会跑进来呢？ 比如说我现在在上第36节，那么麦克唐纳没有办法来，那在36节当中它的含义是什么？如果我今天纯粹看书的话，我不见得会知道哦，麦克唐纳没有来，他其实就是在谈第三内在感官。好，我不会看得到这样的一个点，或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可是呢，比如说我在刷牙，我在洗脸，那突然间这个想法会跑到我脑海，哦，这个可能是这个意思。各位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你花一段时间让自己的思维能够处在于自花的状态，就是自我对话，由潜意识跑上来的那些思维，从苗圃里面的那些幼苗能够长出来的那个时候，有时候我们太用自我了，有时候太用理性，这个时候你的潜意识的那些花苗反而不容易萌芽绽放。通常我们在做创造性工作的人，我们也常常会让自己有这么一段时间，不完全是处在一个全然的理性，那其实整个36节，他在谈真的状况，他也是跟他讲说你的理性是超强的啦，可是你理性再怎么强，你没有办法跟我匹配，没有办法跟我比赛啦，我绝对比你强太多了。那当然嘛，因为不同的位置，但是呢你的直觉力，你的想象力是跟我是一致的，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也在讲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怎么样让自花的认知能够变成你的习惯。那自花的认知变成你的习惯的时候，这就是第三内在感官呢，不然是什么呢？好，我告诉我自己，我要跟内在的自己能够接触，我能够了解他的心意。好，就好像昨天我一个好朋友在问我说，如果我放下自我的话，那么是不是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内在的动态，然后我这样的配合会最好，是没有错啊。可是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是要学内在感官的练习啊。那像刚才提到的这一个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内在感官的练习的一部分。我们很少人知道用这种方法。好，之前我有常常提到嘛，我说如果你自动书写的时候，自动书写的时候是你留一个空白，让你的潜意识能够有伸出来，把头伸出来这个机会了。好，那当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像我刚刚提到说，我边在炒菜，可是我边在听赛事资料，我边在听赛事资料，或我在学习听克里斯拉穆提的书啦，或什么的，是我自己是处在一个我的内在容易把他的资料流进来的状态。换言之，就是除了我的自我在听这个资料之外，其实是我的内我，或者是我的潜意识的部分，它也同时在帮助我。好，其实这一堂课36节课，你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赛斯有讲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们是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多么的想要把我所有的资料一次的塞给你，好，最好能够接受是最好的。就好像如果你是个送报生的话，你最好能够把所有的报纸赶快把它每一家都丢完是最好的嘛。那他是老师啊，那他的后面还有他的老师啊，那他的老师当然在看他怎么教学生啊。那如果他可以把他的资料全部丢给他的下一层的学生的话，那他的老师的任务就完成了，不是这样吗？好，那所以他很希望我们能够吸收，他很希望我们能够往往前前把他要丢给我们的资料能够往往前前的收到。那各位，我们的内在不是吗？我们自己的内在是不是也想尽所有的办法，希望能够把那些资讯丢给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理性太强了，那因为理性太强的关系，所以我们接不到自发性的信息。我们在学赛事资料，我们都说哎呀自然知道就是神奇之道。好，神奇之道就是自然之道。我们会说呢，哎呀，放松自我， 对，但是这些都只是名词而已啊。好，我们在讲说怎么样让你的自发性、你的自信能够非常流畅，那这仍然是名词而已啊。但如果说你要练习哦，让自发性进来，神奇之道进来，自然而然的事情进来，那你必须要开一个空间呢、啊。你必须要开一个空间，比如说赛斯常常跟真讲说，真，你如果在写诗的时候哈，是你能够最容易把你的对内的管道开得最大，好，然后内在可以把信息丢进来。那我刚刚提到写作啦，或者是音乐创作啦，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任何创作性的工作，好像我以前在公司里面当企划，那我在做企划工作的时候，我在想我的idea 想我的 slogan 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跟我的内在接触的，因为我是把管道开出去给他，我把管道是打开的，因为我在搜寻我还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进来。那我们习惯把我们的管道开出去吗？其实没有耶，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可是我们并不常常这样做，我们不习惯这样做。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有时候在新竹上课，我也常常问他们，我说你在一天当中留给你自己有多少时间是在做创作性的工作？五分钟有吗？十分钟有吗？所以创作性的工作是哈，你去舔一下你内在的那个想创作、想要想象的那个空间啦。好，比方说让你给自己五分钟的时间去想想看，说我怎么样去改善这个部分。好，或者是我们在写作。在前面的课程当中，不晓得是不是在我们这70次的课程里面呢，可能更早哈。赛斯一再的强调，什么时候你跟你的内在最接触，会最接近的一种 touch 哈，所谓的灵性的接触哈。我有一个 email 的账号叫做 hint touch 哈，就是灵感的接触。什么时候你跟你的灵感最能接触？其实是在做艺术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自由书写的时候，或者是你留一个空白在询问内在的时候，好，应用你的直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很容易用的是那种自发性的工作。你在用自发性的工作的时候，你通常不用理性的，你通常是在用的是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第三个内在感官。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自发性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是用钟表的因果关系，或者是说前后关系，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线性关系，不是用这个东西，我们反而是用一种直觉力去 touch 我们自己的灵感。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接近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第三个内在感官。那第三个内在感官讲穿的就是齁，你的内在有个意图，而你知道他的意图，这个意图哈，它只是在时间的这个盒子里面去表现出来，或者是说只是在今天这个舞台剧的这一幕当中表现出来。那舞台剧的这一幕要表现什么哈，其实是导演早就设计好了。好，那用第三内在感官的话，是不是在舞台上看看我今天要演什么，而是什么，他直接就知道导演今天脚本是什么，计码是什么。好，台湾话说给他人是要做什么戏文啦，好，今天要演什么戏啦，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啦。所以讲到从时间当中，从钟表时间当中解脱，或者是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就是知道内在想要做什么啊，其实一样的意思啊。那麦克唐纳没有办法来，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办法来啊。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早就知道他没有办法来了嘛，所以他怎么有可能让鲁伯去讲说Mark the Mark， 好，马克来做一个标记，好，哦，马克已经来了，怎么会讲这样，而且还讲两次的，不会的啊，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啊。只是我觉得这种整个布局哈，你看一个赛事资料哈，这一节课当中，如果他的主题没有 前后完全呼应，可以说完全流畅的话，那么就表示这一节课你还没有弄清楚了。好，在弄清楚这一节课的时候，你应该会发现整个文字上是没有那种读不通然后奇奇怪怪的那个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可能翻译是错误的，那么最好是查一下英文版。好，像这一节课我就发现很多地方是类似这种状况。好，我们可能用英文的字去解释它的意思，可是如果以流畅度来讲的话，这节课它在讲什么，它其实是有很强烈的脉络的，而且脉络是非常清晰非常清楚的。那当然啦，我刚提到说我这个一起配合录音的朋友，他一个蛮有名的老师嘛，就跟他讲说，哎呀，你看赛事资料你应该要很专心啊，研究赛事里面在讲什么啊。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完全错误啦，不是完全错误齁，但是我觉得可以分段来做，也就是说你平常在听的时候齁，你可以放类似像我刚刚讲的，让自发性进来，让自己是留白的齁，让自己处在一种自动书写的这种流畅状态，就是你的心是开放的，你是有对话的，你的心是有想象有灵感会进来的齁。所以各位，你常常会觉得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常常会提一些莫名其妙的观点哈。那这个观点好像以前也没听过，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些想法？为什么每一节课都有这些很奇怪的想法哈？其实这就是你的内在流出来的东西啊，就是这样流出来的啊。好，当你熟悉的，比如说听个一次两次之后，那么你再好好的去看这本书内容在讲什么，这一节课主要在讲什么，你好好去看，用理性去看是非常 OK 的，我没有反对。好，看赛事资料要专心的看，我并没有反对，但是你仍然是可以两手并用啦，也就是说理性跟直觉一起使用。好，你在看书的时候是用理性，而这个有时候是蛮辛苦的，你何不先用直觉呢？好，当你用直觉去看赛事资料，你在听的时候，你在听的时候，你去感受，这一节课在讲什么，然后哪个地方你觉得怪怪的，那你想把它弄清楚，这个时候你再把书翻出来看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弄不清楚的地方，你就很容易把它弄清楚了。所以这个是可以两面操作，直觉跟理性可以一起操作。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完全用直觉，不是说完全用听的，有的人习惯用耳朵，有的人是习惯用眼睛的。那么在之前我在开赛事读书会之前，16、7年前吧，我们的读书会在开的时候，我是非常的不习惯用听的。好，我是一个比较属于眼睛型的人，我用看的。通常男生都是比较眼睛型的人，女生的话都比较用耳朵型的人，他是比较想要听一个声音，观世音嘛。好，那因为当时就是大家在想说，哎呀，最好来做朗读。好，所以当时 Debbie 一开始帮我们做朗读资料，我去剪接嘛，那花很多时间的。可是到后来我发现呢，我比较偏重于耳朵型的，也就是我比较偏向于听的。我在听的时候，我常常会很多想法，很多灵感会跟着涌现出来。好，那当听一段时间之后，我再回头用视觉的部分去了解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两个搭配的话，我对研究赛事资料，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艺术性的工作，或者是这里所提到的第三内在感官的练习，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我们不是在纯粹谈第三内在感官是什么，你至少要知道怎么练习吧。那个练习的方式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是你让自发性的工作流畅，然后减少用理性，减少用因果关系去看事情。那么练习久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事情它是这样在流动的。好，所以我之前有跟各位讲嘛，在我人生的很多很重要的转折，通常我在那一刻我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虽然当时完全看不出来是在另外一种走向， 可是在这个走的时候，我怎么会问我自己一句话说，难道是在今天开始变成另外一种局面吗？结果事后发现了，真的就是那样，好，真的就是在那一刻转的。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就是如果你习惯让你的潜意识能够萌芽出来，你的自发性能够萌芽出来，你才会真正了解赛斯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第三内在感官他在讲的内容到底是哪一个。好，那我是一方面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是第71次的录音，感谢网络上的瑶瑶，他在上面告诉我昨天是70次，所以我知道今天是71次，谢谢他。好，那71次的录音呢、说真的也蛮多感触的，就没有想到这么一口气下来，至少我内心是比较安的。我安的意思不是说我今天能够讲出什么好东西，我根本不在乎我讲出什么好东西，我在乎的是呢，以前在跟我们一起学习的这些朋友们，不会因为网络被停了， YouTube 被停了，然后现在又没有办法去上课的关系，就完完全全没有资料可以学习或可以一起来讨论。好，那有了70次的资料，至少这段时间的这些资料也应该赶得上大家的时间的速度吧。好，有很多人的速度没有办法像我这么快，我每天一次的话，那有时候要听的话要听一两次嘛，所以基本上我想目前来讲应该是先松了一口气。好，那我觉得就不会对不起大家。好，那我也真的是放下了一点点的心了。好，那当然我们会继续努力啦，不是70次，也许是700次，也许是7000次。好，那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不会停止的。好，不是要争长短，也不是要什么争一口气，都不是啦。主要的问题是我真的很希望在赛斯这个这么充满的爱充满的谦卑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能够带来一点点的清晰清新的空气清流。好，如果在这里的学习当中呢，我们不涉及到金钱，我们永远就是具有爱心，我们永远是能够给身心灵上面需要帮忙的朋友，他们已经够苦了。好，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自己的成大功立大名赚大钱这些事情放在这些已经受伤的自己的人类同胞们，真的不是什么英雄好汉。如果你今天对方没有问题，他没有困难，没有痛苦，没有金钱上的匮乏，那么你赚很多钱，或者是你一将功成万骨枯，不管是用什么方式，那很 OK 啊。可是今天是我们处在一个一个人想要去得到帮助，在身心上面已经有受苦了，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一点点帮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爱心是很重要的。好，真正由内心里面产生出来的关心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爱心就是我们的信念嘛，就是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的情感状态。那如果我们的情感状态一旦有偏差，我们是放在于名跟利的话，那么以这个偏差的信念或以偏差的情感状态的话，我们投射到外面又会是什么状况呢？又对对方能够有什么帮助呢？是不会有帮助的。好，因为起初的心就不是正确的，那么起初的心如果不正确的话，那么表现出来的外在的体验当然就不会是真的啊。如果一开始我们的想法就是错误的，我们要学赛斯资料就比较难，所以会变成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到说呢，有时候我一个网络上的朋友经常有时候会贴一些给我看说啊，这个人怎么价钱变得这么高了啊，这个怎么会变成这样啦，刚开始怎样。对了，我觉得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去管别人指责别人，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尽心尽力把我们的爱表达出去， 把我们的关系表达出去，那我觉得这样反而是比较容易的。好，指责本身也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情绪状态嘛。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处在这个状态，就一点算一点，你可以叫我是阿甘，我就是跑步，好，我不知道会怎样，我也不会跑，好，我也不是有口才的人，我也不是有什么天生智慧的人，我通常是家里会认为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啊。好，我小时候还有一个绰号，如果早期有在上我的课程的都知道，好，我家叫我笨的鹅，还有叫什么海鸥流浪记，我就是笨笨的啊，我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是聪明的啊，我口才本来就不好啊，我的语言能力也不佳啊，那各方面我都不适合啊。好，可是如果我有心的话呢，我就是阿甘啊。好，我是笨笨的没有错，可是我充满的动力，充满的干劲，好，我就是在外面跑步，好，我一跑可能一跑好几天，哦，不停歇的，好，那最主要是行动才能带来行动啊。我们如果说是管说，哎呀，外面人家怎么做哈，他们做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我们真的很祝福他们，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成功。可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话哈，到现在71次了，就短短的时间呢，71次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平常还有我自己公司的事情要做，工厂的事情要做，还有我自己的影音剪接，还有管三餐的，好，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那我常常贴这个课程的时候呢，常常都是到清晨3-4点了，好，那为什么会这么晚呢？好，其实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希望录的品质不要有杂音，所以因此我必须要等所有的人都休息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再开始录音了。那所以因此呢时间都会拖得比较晚，然后录完音呢，因为不是 YouTube， 所以我变成自己要再去配背景音乐，好，再稍微剪辑一下，好，然后呢再把它写电脑程式，把它放在网络上，然后呢我又把它贴成两边，一方面就是把它归类成比如说星期三的部分全部放在星期三，但是有一个总的部分呢是把所有的课程放在一起，好，那所以要做这些工作，做完以后呢，大概又要花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去写一个简单的导文，好，所以导文没有办法用很用心的方式，写得非常好，好，因为我只能用很短的时间，啊，赶在天亮之前再睡一下，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但是我已经也做了70次了，那70次我是希望说在前面的这段时间哈，能够赶一些资料。放在网络上，让现在没有资料可以听的朋友们能够早一点有一个安心的这个状态，然后有更多的资料可以参考。那就阿甘做下去吧，好，我们就当阿甘就好了，哦，不是一个最有演讲能力的人，也不是一个最学赛事资料写的最好的人，但是我们就有那一份心。好，那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课程啦，也就是说我刚提到的主要的重点是，朋友们，您不一定要在网络上听啦，你可以下载下来，或者是一次全部把它下载下来，然后直接就装在自己的电脑上，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联系的而且不会中断的。因为前面之前有朋友在讲说有时候听的时候会中断，因为我们的公司的网络呢不是那种租最好的，但以后可以想办法去租最好的。那目前来讲的话临时的嘛，所以流量可能会受到一点限制，有时候流量太多的时候会速度比较慢。可是如果你登录下来就完全不会的，因为这并不是透过网络在录音的，我这个是实体录音的，就是实际上把它录成影音档，然后我是放在我公司的网页上面的，所以永远不会有被撤下来的这种危险哈，因为这是我自己公司的网络啦，好，我是利用 自己的电脑、自己的网络在上课的，所以不会跟任何人有关系的。好，所以如果你能够download下来的话，我想这样在听也会比较方便啦，也不一定有占用你的这个网络会用啊或什么的哈。如果有的人的那个网络的计划是不是好，计划如果少一点的话也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你如果放在自己的iPhone 啊或者是你的手机上的话哈，它就直接从你的手机上直接听而已啊，那绝对不会中断的，因为那个其实是实体录音的哈。我们回到课程，我们上个星期呢是在第36节10点34分休息的地方，然后10点41分就继续开始口述哈。赛斯呢就说呢，在我返回来啊这个一整夜给你资料之前，其实我还有一些意见要讲哈。他说呢，鲁伯的肩膀在痛，鲁伯的肩膀有一种疼痛的感觉，其实是精神紧张的一种迹象哈。那这个精神紧张的迹象是怎么回事哦？他说呢，虽然这不会打扰到有意识的他啦，就是有意识他不知道的哈，但是无意识当中呢，他知道你的朋友不会准时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干扰了他。好，各位，课还没有上课之前，他就想告诉真跟罗这个信息，什么信息呢？鲁伯的肩膀在痛，有意识的自己不知道，无意识的自己早就知道。那各位你去看哈，连真都知道，赛斯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我一开始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到哈，其实这一堂课哈根本就是被安排的啦。好，麦克唐纳不来的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被安排来做第三内在感官的准备工作的。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鲁伯肩膀在痛，那是一个精神紧张的状态。那为什么精神紧张？是因为他无意识潜意识里面是知道他的朋友不会到，不会准时到，那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他。那因为干扰了他产生精神上的紧张，那精神上的紧张呢会产生肩膀背痛的情况。好，有的时候我常常在觉得啦，你赛事资料看多了以后，你会常常看到一种状态，好像今天讲的这个背痛、精神紧张这样的一个信息，早上在几乎五分钟之内有两个朋友在跟我谈路易斯赫的疾病对照表，你说这个奇妙不奇妙？好，是一个San Jose的朋友啦，那他就跟我讲说，他的之前我有提到嘛，他的朋友的儿子送医院嘛，然后我说那你假如不敢介入的话，他说那是不是送一本那个路易斯赫的书给他，把疾病对照表的那部分请他自己参考一下哈。如果说吸收不良的话，如果胃口有问题的话是什么情况，让他参考。然后才刚刚好挂完电话，我把我的手机拿出来，结果呢另外一个朋友传个信息给我说查老师，请问路易斯赫的有关于乳癌的叙述是什么？我的天哪，几乎同时间好，同时间路易斯赫的疾病对照表已经不晓得多少年了齁，根本我也没有再去想他或关心他，或曾经有人在问这个事情，可是在三分钟五分钟之内是两个朋友在问我同样的事情。好，那因为第二个朋友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啦，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让人家知道，所以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了，但是我讲他就知道了，因为他应该也会听我们的课程啦，这两位朋友都会听我们的课程，可是怎么会这么巧呢？好了，到傍晚的时候，好，那我们洛杉矶的一个朋友呢，他在星期六 也有上电台，那电台里面有最后的节目有提到我，那他说他把资料传给我，就我去开电脑，我要打开的时候发现要对方的 password 我才能够进得去。好，出来之后又另外一封信过来，这封信呢是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在新竹开始学习影音的制作。好，那他说给我看看，让我参考一下，一样的需要 password。 那需要 password 这件事情应该是说至少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或一年当中呢，我没有碰到同样的情况，可是在同样的三分钟五分钟或甚至一分钟之内，我同时碰到两个好朋友，好，然后呢送东西给我，而我需要 password 的，那我都两个人都给他送 request 的，可是我两个人都还没有收到 request 的。那我要讲的意思是，我们的内在真的一直在跟我们在对谈，只是你知不知道而已。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刚提到的第三内在感官啦。好，如果说你敏感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这两个事情是有相关的。好，那到底是什么相关的话，那你必须要再去关照你或觉察这事情的一个变化状态，这就是你怎么样从你的时间当中去跳开来，回到一个自发性内在信息的这个流动的这个状态。也就是内在信息它有一个想法，它会把它放到时间的盒子，让它变成实现一个结果，然后去让你去在这边忙一阵子。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他放进去跟他得到结果，他根本全部都知道啊。就好像这里所提到的真还没有上课就知道了嘛，所以他提到说我整晚在一整夜在给你资料之前啊，好，在我反而我整夜还没有给你资料之前，我想要有一些意见。也就是呢，你有意识的自己并不知道麦克唐纳不来，可是无意识的自己因为你知道，不但知道而且已经产生身体上的疼痛了。那这个身体上的疼痛的原因是什么？是你有干扰。好，那这个又跟我今天的同一个时间，早上的同一个时间接到两位朋友，一个在San Jose的朋友，一个是我们的这边的很好的老师朋友，同个时间在问我同一个问题，也都是谈的是疾病对照的部分。各位巧不巧，就等于它其实是一个脉络的。好，这样会不会比较啰嗦一点啦，但是我只是希望能够借着一些例子让各位了解，我们在学赛事资料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要回到一个多次元的概念。那多次元的概念你纯粹用讲的，你会说查老师你这样讲不太接地气耶，你讲自发性，那自发性是怎么做？那内在感官，那内在感官怎么练习？其实随时你都要回到一个状态，比如说第三内在感官，就不要从因跟果去了解一件事情，而是回到因果的上头。因跟果的上头其实有个东西，那我们是因为在时间的线性里面，我们会用因果来看事情。那因果的意思是什么？好，因果的意思不是美国啦，是英国哈，不是啦，开玩笑的哈。因果的意思是对跟错嘛，我做对了什么，我得到什么结果；我做错了什么，我得到什么结果。各位，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自己从那个对错、是非、好坏这个概念跳开来？如果你容易从是非好坏当中跳开来，你不要一直在看这样好还不好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回到自发性，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嘛。因为我只是在想说，我这样出去了，被人家骂了，然后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讲吗？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我们很怕对方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们这样讲这样做是不是对方会不高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永远是在因果关系里头啊，永远是在时间的线性里面了，你就没有办法回到自发性了嘛。那如果你回到自发性的话，就先不要管那些，也就是你把自己从这件事情的感受上跳到一个前面那个感受，也就是自发性的感受，然后再跳到自发性的感受的时候呢，你要做什么事情，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站在游泳池的 跳板上，你就不要再考虑你到底要跳还是不要跳了，好，就跳吧，就跳下去游泳了，好，这就是在练习我们的内在感官了，好，那如果不是有太严重的事情的话，你在小的事情上基本上都有在练习的话，你比较知道为什么同一件事情会在一天当中呢，它会一再的 repeat， 一个重复，甚至从不同的人当中它会引起不同的事情的同时的发生，怎么会这样呢？好，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今天要上什么课我还不知道我要上什么课啊，可是我接触到的信息，我接触到的资料，可以这样讲，每一天每一堂课都自动会跑我需要的东西到我的手上来。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必须要你有相对的敏锐度了。好，那回到课程好了。好，所以这里赛斯提到，对鲁伯来讲的话，尤伊斯自己当然不知道，还在想说这个麦克唐纳要不要来，可是潜意识他是知道的，不但知道他的身体已经产生的焦虑，产生的神经上的疼痛了，那有干扰之后，他的疼痛是他潜意识的这个刺激下身体的一个神经的建构。那赛斯文化的版本是讲恼怒了，可是事情还没有发生呢，而且潜意识知道这件事情，他已经知道他不来，怎么会恼怒呢？所以我想应该是比较像被潜意识刺激了，潜意识不会恼怒的，我们潜意识不会说明知道他不来了然后在那边恼怒，不会的啦，他只是 nervous， nervous 的话你可以翻译成愤怒或怎么样是 OK 的啦，但其实主要的是说潜意识被刺激了，然后在这个刺激下他的身体跟神经的建构会建构成背部有一种紧张的感觉，紧张的迹象，而这种紧张的迹象或者是 nervous， 他的 nervous， 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困惑困扰的话，受到影响的话，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我再多讲一点好了，也许我讲的过头一点了，不过我希望鲁伯能够知道这一点，最好不要在上课之前去读资料，因为当他去读资料的话，这个资料会把他带进去他的直觉，带进去他的潜意识，而当他知道潜意识的资料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先知道赛斯要上课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因此会产生一些烦恼阻碍或者是不顺畅，像今天就是不顺畅的结果。好，反过头来讲啦，我们在利用第三内在感官，我们也必须要有相对的涵养。好，假如说我们知道自发性是怎么在流动的，好，那你的自我一定会受到困扰啊。那什么时候可以到一种程度，就是你同时知道你的内在的信息要怎么流动，而你不会受到困扰。那这个时候还是再谈一次，我们的第三内在感官的开发会比较顺利，也就是我们不要卡在于自我想去操控它了。如果说我们自我想去操控它的时候，就会像这里真的潜意识知道麦克唐纳不会到，不会准时到，然后产生了一个nervous 一些困扰，而这些困扰呢在潜意识的刺激下呢，身体跟神经呢去建构一个疼痛的感觉，因为紧张嘛，所以这里赛斯才会提到说，看可不可以平常的时间去看赛斯资料，读他所传授的资料，但是在上课之前不要看，因为如果上课之前看的时候，就会引起同样的情况。那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我们念赛斯资料，你可以的话是可以先用听的，也就是说让内在信息先进来，然后内在信息补充了一个部分的时候，你用你的自我再去读 这个赛事资料的话，你会比较容易了解，而且比较容易不受困扰，也比较不会觉得好看不懂看不通，然后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他看得头昏脑胀。如果你先让你的内在先铺陈整个脉络，好，让他先充满你的内心里面，知道这件事情的流畅度是什么的时候，好，那个时候再用自我。那这里也是一样，好，就是说在上课之前，真你不要去看赛事资料。赛事说，我知道鲁伯已经截知到这一点了，也就是说他截知到麦克唐纳不来了，我当然不反对鲁伯去阅读这些课程的内容，当然不反对嘛，他希望他多了解，当然希望他多看嘛，但是他说呢，我强烈建议不要在上课的夜晚，要上课那一天不要看，这只是使他的内心里面会有紧张跟焦虑啊。好，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在看赛事资料的时候，我们先让内心里面先放松，不要用自我去看，我们先用自发性去看，这样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然后看完之后，听几次之后啦，不是看哈，听几次之后，你再用心的去看赛事资料，你会发现，诶，怎么这么流畅啊？怎么突然间全部都懂了？其实我们这边的同学也常常这样讲哈，假如说你听茶书的课哈，觉得说哎呀不接地气啦，听不懂啦，但是如果你撑几次，你先不要管，你就让他撑几次哈，一段时间突然间觉得怎么现在开始都懂了，而且非常懂了，好，所以我们有自我啦，我们有内我，我们有有意识的自己，我们有潜意识的自己，怎么样让有意识跟潜意识能够两面操作，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重要的哈。然后呢在这里哈，赛斯说呢，你们只要给我一点点鼓励的掌声，好，那我就会煞费苦心帮你们安排了哈，我就会跟你们说个清清楚楚哈。那赛斯文化版的翻译是拍拍我自己的背，我就可以说明白，可是这个是英文的直译啦齁，其实他讲的不是拍拍我们的背啦齁，他是说 patting myself on the back， 这是直译是拍拍我的背，但是其实他的意思是给我一点点鼓励啦，给我一点点掌声啦齁，不然的话你看这个资料在讲说拍拍我的背我就可以跟你说个明白，那为什么要拍拍你的背？不是啦，拍拍我的背的意思是给我一点点鼓励吧，好，给我一点点掌声吧，你们只要说我很赞，好，给我按个赞的话，好，然后我就把这些事情呢跟你说清楚了，是这个意思，好，我不是说他翻的不好了，我是说翻译本身就很辛苦，好，那我自己的英文是最烂的一个啦，只是因为我看不懂，所以我再去翻英文在讲什么，好，为什么拍拍我的背我就可以说明白，原来英文是这样讲的，是这样的，我没有比人家更好，绝对没有，我的英文是最差的一个，所以我不是在批评的，那也应该给对方一些拍拍他的背，给他一些鼓励，他们也很辛苦，也是煞费苦心的。这里提到说这个资料的复杂性给了一个 loop， 一个回圈，赛事文化的翻译是资料的复杂性给它套上圈套，这个 loop 的意思，我在美国我知道 loop 的意思像我们市中心都有类似像绕着市中心环绕的那一圈叫 loop 啦，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回圈，这个回圈是什么呢？它其实这里在讲回圈啦，它讲的回圈是说呢，真在研究这个东西，然后担心维持着他有时良好的表现跟想要的东西，可是因为他研究他，他担心他，他想要表现得很好，最后变成毁坏了赛事的东西，以毁坏当结束，这个就是所谓的回圈 loop。 好，也就是如果你不要用自我，如果你不要担心，如果你不要想做好，好，如果你觉得你用看它，但是就让它自然的流动的话， 那么反而这个事情是会做好的。可是当你去担心它，然后你想要表现得很好，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表现得很好，可是最后的结果你是把它毁坏掉，就好像最后的结果变成好像他在替赛斯说话，说这个叫他的先生去开门，可是事实上是根本就是错误的，然后引起一大堆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 loop 了，就是那种回圈。但是如果说是套上圈套，我觉得那个意思好像不太对了。好了，我不要变成又好像在讲人家，不是的，他很辛苦，我知道了，我只是说看不懂什么叫圈套，为什么是套上圈套。好，这不是圈套，它是一个循环关系，它是一个循环关系，就是你觉得想表现很好，那最后的结果反而是破坏它。好，你觉得很怕死，最后呢你却自己去自杀。好，你觉得想要在老公或老婆面前表现得很好，最后的结果呢变成你很差。你觉得要把这个文章翻译得很好，结果最后的结果呢会变成你无法翻译。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用自我去看，然后这自我的里头有很多的担心。其实我今天就在跟我朋友在讨论吧，那他有在整理一些赛事资料，他一直在担心他翻译得不好，但是他就是最好的一个啊，他是最专业的啊。好，那他说哦，某某人来翻会不会比我更好，我说不会啦，真的不会啦。因为如果内在在现在的时空的盒子，然后让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好好把它做好就好了，让自发性去运作就好了。好，你只要让自发性去运作，就算现在不好，以后就会好啊。就算现在做不对，做了就会对啊。只要你不会包粽子，你继续包下去，包100个粽子50个粽子，通常3个5个以后你就很会包了啦。我以前看到人家在包那个 小包子啊，那个小笼包，我觉得哇，怎么手脚那么伶俐啦，那我自己包怎么那么笨拙啦。可是我发现我包了几次之后，现在我自己就很会包啊，其实很简单啊，一个夹一个捏，一个夹一个捏，就这样过去啊。好，你只要练习几次就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回圈。那其实这个回圈也值得我们注意，如果各位我们的完美主义不要那么强，如果我们不想跟别人比较，如果我们不担心，其实反而会让我们的自发自动的过如果说我们担心了，我们害怕自己做不好会被人家笑的话，我们反而会破坏它。所以这里是赛斯提到这个回圈的关系了。那其实这个部分为什么我在讲那么多次呢？其实你说你要心想事成啊，你先要创造性什么啊，创造实相。当你想创造实相的时候，是不是你想把它做好？那你想把它做好的时候，是不是你越做会越不好，最后的结果会把它毁掉？就是这样啊。好，因为你没有让内在的自发性流动嘛。如果你是写多次元的新华，然后你用的是切片式的这个操作方式的话，那肯定会有坏的结果嘛，肯定会有坏的结果。包括赛斯在前一堂课我有录给大家嘛，如果你们把赛斯的话，把他是说我的话了哈，你把赛斯的话当作是信条的话哈，那么你们会承受到很严重的后果。你把赛事的话当诫命，他用诫命，你把赛事的话当诫命的话，你必然要承担后果的，你一定要把它放掉，让自发性去运作。赛事一再的强调这一点。我们继续讲那个 loop 那个回圈，它破坏了赛事资料，以破坏当结束，那这个结束的状态呢，又加剧了他的肩膀的疼痛。我需要的帮忙是从你那边没有错，可是录播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阶层的帮忙。意思是说呢，他说我不想让你过度的参与进入这个资料，因为这个资料是赛斯制作的，真你不需要过度帮忙，你不需要过度介入，你不需要过度的参与，你只要在你的层面让它流动就好了。 这就是赛斯说呢，这就是我让约瑟进行记录的原因。好，因为约瑟在记录的时候呢，约瑟不会去介入。那如果由真来写的话，真就开始会介入，因为他写什么他马上清楚嘛，哈。所以他说我为什么叫约瑟来记录的原因才能够把它产生出来。好，当然实际上来讲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说一边出神一边在写作啦。当然也有一种状况是可以的，像有一些类似像兰慕沙、杰西奈，他们可能就可以这样做的。所以说我的意思不是说呢，鲁伯你不要去阅读这个资料，但不应该在课程之前就阅读它，因为真你很胆小啊，你会被吓坏，那些资料会吓坏你，而我确实利用着他很多的潜意识的知识，我的确利用他自己内在自我的知识，对，这很好玩的事情哦，好，这真的非常好玩的事情。赛斯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不是他可以传哦，好，不是说他用他的智慧传哦，记得在前面的课程有提到嘛，好，是真组合赛斯，所以真的赛斯是真的赛斯，不是赛斯自己，是真组成的赛斯，真建构的赛斯。好，今天我们在传的赛斯资料是真的赛斯所传的赛斯资料，为什么？因为必须要透过一个管道，好，也就是接下来的这个管道，就是那个像个漏斗一样把它行下去，好，把它沉下来的，好，你必须要有一个碗，有一个容器去沉它嘛。那怎么成呢？必须要透过真的潜意识，必须要透过真的内在自我，不是内在自己哦，是内在自我的知识。好，所以他说呢，我的确用很多真的潜意识的知识，也的确用真内在自我的知识，所以没有这两个东西的话，赛斯资料是传不过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透过真的潜意识的知识跟真内在自我的知识，所以传过来的部分一定带着真的色彩，所以赛斯资料充满着诗意，充满着艺术性，好，尤其文字上很美，这个跟真的特质是有关的。各位你一定会很好奇，同样是通灵啊，为什么像什么宫庙啊，什么哪个村哪个街坊的通灵人，怎么他传的赛斯资料没有，他传的通灵资料没有赛斯资料这么样的高雅，或者是这么样的深入？原因是那这个人也要相对的高雅跟深入啊。那鲁伯是因为一开始在传赛斯资料的前几天就已经写了那个物质的实相是由意念建构的，说他已经到了相对的程度了，而且这个程度是真从上辈子以来他都已经具备的一些基础嘛，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平台。像海维娜在传道瑞资料，海维娜他也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包括身体的病痛也跟真是蛮一样的，只是真的情况是比较严重一点的。Iona 的情况呢，他也经常在一种忧郁症的状态跟头痛的状态，有看 Dory 资料的人就知道 Dory 有提嘛，他说 Iona 在长时间的忧郁状态之下，他会承受到身体的一些痛苦，可是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他才能够把 Dory 资料传下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借过一个容器，我们就是我们内在的容器。那我们现在不谈赛斯资料了，我也不谈道瑞资料了，我们谈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仍然是个容器，我们这个容器是不是我们内在自己，透过我们能够学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程度到哪里，我们的内在自己能够为我们到哪里嘛？能够填鸭填到哪里，他们渴望着填很多的知识给我们，他们很渴望把所有的信息全部都丢给你，你要什么齁，你要五毛他会给一块的，像那个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不 不奇怪不奇怪，你要五毛你的内在就给你一块，好，不止一块，可能给你一百块、一千块、一万块，如果他可以给你多少，他就尽量想给你多少。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想尽所有的办法，希望能够喂养我们，好，希望能够把所有资料传给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把它挡下来了。好，各位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尝试，我们是因为自我挡下来的，所以自我尽可能不要有过度的介入。我们要回到第三内在感官的状态，就是我回过头来看看内在的意图是什么。没有了这个时间跟空间的盒子，没有了因果的关系，没有了善恶的关系，我的内在做什么样的场景布置，我的内在想要完成什么样的价值完成，这个部分变成是重要的，所以他才说拜托好不好，鲁伯，我知道你很厉害，我也知道你很强啦，好，但是呢请你不要插手。好，他说你帮我很多，我知道我用了你的很多潜意识的知识，我也用了你很多自我的知识，内在自我的知识，你这样帮我很多了，可是请你不要插手。今晚你草率的声明对我来讲是你对我这一部分的一个天真的干扰，是你在干扰我，你根本不是在帮我，你在拉我的后腿嘛。当然我还是一样再讲一句话，这一堂课是被安排的，这一堂课是为了讲第三内在感官所铺陈的一种状况。他说呢，你的领悟能力是非常好的，但在我们的课程上需要比你的领悟要更多啦，你不够啦，你的领悟是不够的，我们这个课是必须要更多的东西，所以当你在课程之前直接阅读这些资料的时候，那你的领悟就会出来，然后你的领悟就以为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会把它扯进来了，并且会妨碍课程本身。好，我把你的领悟逻辑领悟的单独的部分留给你的写作就好了，你那一个部分你的逻辑领悟，你对直觉啦，或者是说跟内在信息这些沟通的部分，这种能力的话就留给你写作就好。你在写作的时候你可以自由去使用你所学到的任何东西，才是说我不干涉你，你要怎么应用就怎么应用。可是呢，恳求你把逻辑领悟的这样的能力呢，暂时离开课程本身。好，才是说你有很优秀的智慧，亲爱的，你有很优秀的智慧。但我再说一遍，你的智慧它是用 Internet 这个英文字。那这边翻译成智慧，他说你的 intellect 非常好，你有很优秀的 intellect， 但是拜托一下，我拜托你把你的 intellect 不要介入，恳求你不要介入。他说我再说一遍，你的 intellect 你的智慧跟我是无法相比的，不是赛斯在夸耀他自己啦，我们也知道嘛，他怎么可能跟赛斯相比呢？但是呢，如果是赛斯文化版的话，他说可是亲爱的，他并不适合我。他这里一直在用不适合不适合不适合，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适合的字是不对的，或者是不是很好的翻译的。英文字它是用 match， 那 match 的意思是不 match 就是不合适，是 OK 的，这是直译法了。可是你如果去查字典的话， match 这个字有比赛的意思，有高下的意思，所以呢他是说你没有办法跟我比，你没有办法跟我相较的，你差我很远的啦，是有这个意思，你没有办法跟我 match， 意思是说你比我差很多。翻译有时候就是这么困难。你看他前面已经讲过了嘛，他说你的智慧是很好，可是跟我相比你是差很多啦。好，他说我上课所需要的部分比你逻辑领悟要多得多，所以为什么说不 match， 不 match 的意思是你还差很多。好， 那如果只是说不适合的话，我们并没有感觉到那个差别，没有把那个赛斯为什么叫真不要去用他的 internet。 好，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的智慧差，赛斯差很远，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上这个赛斯课他必须要用更高的一些internet 一个智慧的部分，所以没有办法哈，所以这里是比较像是一个高低的形容词。他说你的智慧没有跟我相比较哈，下面还是一样的，下面这里一直都有用到 match 这个字啊，但是这里的话你就全部把它当作是有差别的，差很多，好，不能相比，这样的意思哈。赛斯说，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你的直觉跟我是相当的。当你在我的层面的时候呢，你可以使这个地球的天空雷电交加啦，你很厉害，你的直觉是很厉害，可是你的 intellect 你的智慧你的理性的部分是没有办法。所以直觉是 OK 的，但是理性是不好的。他说如果你选择在其他的时间的话，你可以用你的理智你的 intellect 去进行这个资料，就是你平常在看是 OK 的，平常看没有问题，可是在传赛事资料的时候，你要相信今天要传的资料是比较高深的，比较好的，好，比较强的那个部分，好，你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你不要用。好，所以因此好，不要在课程之前以及在课程的期间随便使用你的直觉力。虽然他这里提到说他的直觉是相当啦，但是我觉得 直觉还是赛斯在鼓励他的而已啦。基本上重点是在于什么？重点是今天传的赛斯资料远远高于真的能力，只是他利用他的潜意识的资料跟利用他内在自我的能力去表达赛斯要传达的部分。换言之就是有一点像接力赛，好，真能够达到的部分最多只能达到哪个顶点，赛斯知道，赛斯知道怎么应用，应用到什么程度，然后再把他的资料接上去。好，所以有一大的部分我们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垫脚石才能够 reach 到赛斯他要传的资料了。好，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有，整个多次元的这个运作都是垫脚石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自己的最高，然后去 touch 到更内在的那个部分。如果你伸展到前面一点点的话，你可以 reach 到前面，但是你的脚还是在踏在低的地方啦。这就是肯威尔伯一直在提的那种意识的频谱的概念，就是好了，我今天写的赛事资料了，我今天发现我今天好高超哦，我现在多领悟了，怎么等一下又碰到一件事情，怎么又跌下来啊？肯威尔伯这个老肯是这样讲，他说呢，因为你有一个区间，你的上层在比较高的，可是你还有比较低的在下层，当下层碰到了下面的部分的话呢，你会觉得怎么这么糟糕，可是上层又碰到更高龄更高明高超的这个部分，你又觉得自己哇，我好像已经到了天人合一啊，我好像已经天地宇宙在我的内心里面我与上帝合一，一切万有合一，是啊，没有错，的确是有这种状况，但是那个是你的头顶上的头华顶到了，可是你的脚还是踏在物质实相上。不过当我们有这个理解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在烧开水一样，没有错啊，你现在是比以前好很多啊，可是还是有时候会落入以前的那个陷阱，可是比较起来的话你只要稍微有一点耐心的话，水还会继续开啊，会继续滚啊，你不要管它就好了，它还是会往前面去延展的。所以学赛事资料当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就说我怎么又回到原来的老套，没关系啦，因为你脚还是会踏到原来的地方，可是你的头已经往上升了。那往上升什么好处呢？往上升的好处就是你的 内在自己，你的灵魂的守护者，你的守护天使，他比较容易把一些资料灌输给你了。好，我们要有信心。塞斯继续训话，他说，鲁伯，你在利用你的才能，约瑟，你也是在利用你的才能，但在当前的阶段不能伴随着外在自我本位的逻辑领悟的判断，也是那个 intellect， 而同时有效的利用，你没有办法两个事情同时做了。一个就是你的才能，你现在的这个直觉的部分跟你的逻辑领悟的部分，你无法同时在做了。他说了，我只是说不要试图在课程期间把这两种能力，一个是你的通灵能力，你的直觉的能力，一个是你的逻辑领悟能力，不能在上赛斯课的这个时候同时使用。好，因为这个资料比你们现在知道的部分高很多了。他说要不然的话，你只是在用嘴巴说话了，你只在打嘴炮了，你只在胡话不实了。赛斯文化版本是说呢，你只是在胡话不实，那英文是说that was a mouthful， 就是只是用嘴巴说说啦。当然用嘴巴说说大概也有夸大不实的意思。好，继续。他说现在呢，内在感官，就内在感官来说呢，你们两个已经是非常的强大，在发展这个潜在能力了，否则这样的课程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并没有否定他们啦。但你们的能力在当前的时间呢，在各方面都在变化着，真的是这样。你在行动当中是会互相补充的，因此才会有结果。这就是我刚提到的，就是一开始呢，你什么都不会，就不要有完美的主意啦，就不要想说我现在要做好，因为我们在行动当中我们会互相补充，那因为互相补充所以才会有结果。所以不是赛斯在安慰真跟罗，而是实际上我们在人生上操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嘛。我在包粽子，那我不会包，可是呢我煮菜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那我在边包的时候我会边领悟，我会边创作自己的方式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只要行动就好了，我们只要行动的话，我们内在的自发性就会进来。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在读赛斯资料的话，当然你可以坐在那边用理性去读它，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就你有任何的行动，比如说我在炒菜，我行动在进行的时候，我不要去管我现在是不是真的懂它，没关系，你就听吧。因为行动当中是会互相补充，那因为互相补充才会有结果，然后因为有结果我们各方面都在变化，所以你回过头再看它的时候，你已经把那个架构那个铺陈的部分已经做好了。所以如果你在看赛斯资料，如果你先听朗读资料，你听了一段时间，听了几次之后，你然后再去看书的话，那是会有非常好的效果。就好像我们今天上36节课，那你听了这个课程，你听过之后仔细，不管你了解多少没有关系，你再回头去仔细看书的内容，你会发现说你有新的领悟。这就是所谓的小口品尝，以行动带来更多行动，那行动当中会互相补充，那因为互相补充反而会有好的结果。那因为我们每一个行动都会造成立基点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看赛斯资料我们接着看不懂根本没有关系啊。好，根本没有关系，你就多看几次，你就让你的内在的信息进来，它就会帮你补充了。然后呢，这里提到说鲁伯在使用解离释放他的能力，以便能够更有效的利用，你们自己见证的心灵感应就是一个例子。不过这种开放也会也可以让我能够进入，也就是他解离了他释放他的能力，然后也把这个部分呢开成一个管道。好，他说这是事实，也就是说呢，他在讲的就是我刚提到那个状态嘛。好，就是我如果今天赛斯资料 念不懂，但是呢，我把路开出来了，让我的内在自己非常非常想喂养你的，急着想要把所有东西给你的那个内在自己，他反而可以溜进来了。好，这样的方式在接触赛制之后，比你用理智，你说哎呀，我是一个联考状元，我现在用我的知识在看赛制之后，我一定可以看得很好。你看其他书可能可以看得很好，可是你看赛制之后不见得会看得很好，因为这个部分牵涉到很多你必须要用多次元的概念，而这个多次元的概念牵涉到你的内在自己，你的内在自我这两个部分。好，那这两个部分，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的部分呢，你必须要让它能够溜进来。好，如果它能溜进来的话，那就可以在行动当中互相补充，会有结果，而且我们随时都会变化。所以他这里提到这个变化的状态，就是鲁伯解离了，鲁伯释放他的能力了，然后因为释放他的能力，他们可以利用，我说的他们是赛斯或上一阶层的人。好，然后呢，他说你们自己的见证、心理的感应就是一个例子。好，因为这种心灵感应的话，才可以让赛斯利用这个管道溜进来嘛。好，这个就是事实啊。他说，约瑟，你会发现在你解离的那一刻，你既有内在感官的经历，这是经常在发生的。好，那解离，让自己能够更有效的被你的内在自己开一个管道让它进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在谈的第三内在感官了，还是一样的啊。好，还是一样的。好，赛斯说呢，我今天本来是要谈第三内在感官而不是以其他资料来当结束，那对于内在感官我要说的还有很多。好，不仅是要对它进行命名，还要分别进行练习。好，那再次这是困难的，因为对我来说他们的运作要更加的协调，要更加的组织模式。所以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奸诈的赛斯在安排的。连真在上课之前潜意识都知道麦克唐纳不会来了，怎么会赛斯不知道呢？好，这是一个非常，我在看这一个资料，我还没有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说这根本应该是安排的课程啊。那安排这个干嘛？其实在练习第三内在感官，不然的话要怎么讲第三内在感官呢？第三内在感官是什么？是由你的内在自己，你的内在自我，好，把所有的故事脚本编好了，故事根本就是好了，现在只是用一个时间的盒子当布景，我们来这里当伪装的实相，伪装的布景，然后这个念头，这个想要体验的念头呢，丢到这个盒子里面，丢到这个片场的这个伪装的布景里头，然后我们来拍这个场景。所以在拍这个场景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知道它跟内在的脚本是有关的，它是有组织性的。我们要练习的这个内在感官，第三内在感官，其实是在练习那种自发性、自发的感知，对策的放开，信息的进来，让我们的内在自己能够溜进来的这个部分。因为一旦溜进来，我们才知道整个故事的脉络是什么嘛。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机会去问你的导演，老大，今天要演什么？好，老大会跟你讲，哎呀，今天就演什么啊？好，那他跟你讲，你就知道哦，今天要演什么，所以不会太奇怪啊。你今天所碰到任何事情，就自然而然会知道啊。好，这里呢，赛斯建议休息啦。好，那休息是在10:05的地方。那罗有一些注解啦，罗的注解是说，真在解离的时候呢，他的肩膀的背痛已经减缓很多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刚不是提到嘛，他本来就是在刺激的，觉得说麦克唐纳不来，他有一点受到刺激，受到 nervous 哈，这压力了哈。但他现在并没有太多惊讶于哈，他的脚是麻木的。本来是背痛，现在是脚有一点疼痛，有点麻木哈。那休息期间的话，他单脚在跳着，因为脚是麻了嘛哈，一直到缓和。 啊，我们在休息期间讨论的这些扭曲的部分，回想起来呢，算是有一次或两次说到那个深深的恍惚状态，我们俩都没有太关心太多的概念，好，然后真在11点12分继续回过头来口述，好，我想今天因为已经到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吧，好，后面的部分还有蛮精彩的部分，它主要就是在谈铺陈那个第三内在感官的状态，好，然后呢到下一节课37节课的话，他会谈到第三跟第四个内在感官，那这两个就很精彩了，我想每一节课几乎都很精彩了，不过我们很想知道他怎么去谈第三跟第四个内在感官，因为对内在感官的熟悉，我们经过这个熟悉之后练习这些内在感官，我想对我们自己的意识拓展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好，我们不要急，好，反正每天都有课上嘛，那我刚刚讲过了，我们已经上了71次了，我内心已经开始先缓和下来了，好，那我想目前来讲的话朋友们，你们如果需要赛事资料，这些部分已经蛮多可以慢慢去讨论的，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还是一样的，我非常的感谢各位，也衷心的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那我们的课程就结束到这里，好，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大家，再见。